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一课介绍了基督耶稣降生前的历史背景，时候满足，在神所定的时间和时机满足了主耶稣基督降临。今天我们接着来讲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四节。提阿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查考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他是一位很严谨的历史学家，因为神的国借着耶稣基督进入历史。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凭空虚构的，而是建立在可靠的历史事实上。所以这一点从路加福音他的序言就有详细的解释。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这一段的序言，我们有四点要注意。首先，路加声明他写作资源的可靠性。路加提到了他的福音书资源的广面性，换句话讲，他写作是根据许多人所做的书，而这些人又是根据或者是直接亲眼看见当时工作的见证人。这些人也传给我们，我们就是指在路加以及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布道同工。当时路加是跟保罗在一起，陪伴保罗在该撒利亚有两年的时间，因此他有机会前往耶路撒冷去收集有关耶稣的生平资料。路加极力的来向提阿非罗保证，他所写的这本福音书是按着许多人确信的真实事件做基础的。因为一个历史学家不可以凭空杜撰事件，事件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且有见证人来证明。那路加的资料都是见证人的手笔，所以可信性是很高的。第二，路加强调他资源的准确性。路加在四方面强调资源的准确性，这些事也就是所有的事都没有遗漏的。从起头就是从起初开始，是指的施洗约翰的时代和耶稣降生的时代开始的。详细考察就表示路加的文章是经过慎思明辨写成的。定义就是准确的，写表示路加所写的都是准确无疑，没有错误也没有误传的成分。第三，路加说明福音书的次序性。路加说这本福音是他按着次序而写的。按着路加福音的内容来看，不少部分也是不是按时间的次序，所以路加讲的是按一个主题式的次序来编排他的资料，这个主题就是路加写路加福音的目的。第四，路加指出他写福音书的目的性。路加向提阿非罗指出，他撰写的福音书的目的是让他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都是真实的、可靠的。 所以路加在这四节的路加福音序言里面苦心孤诣地指出他的福音书是经过详细考察而撰写的，目的让提阿菲罗在所学的真道上更加确信自己所知是确实无为的，对我们后代的人更是知道借着福音书写的都是确信所知道的是真实无为的。讲完了路加的序言，接下来我们要从另外一位福音书的作者约翰来指出道成肉身的奥秘。首先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使徒约翰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也是最亲近耶稣的。约翰所写的福音书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选择了道这个字，因为他能表达出耶稣是谁。道对希腊人来讲被看作是一种有神明的能力，是维系万有的能力。希腊人用这个字来代表事情发生的缘由。约翰指出宇宙间有一系列的法则，就是万物的缘由。道能够滋生生命，被认为是天地的根本，产生有生命的万物在地上。对犹太人来讲，道这个字是神的代名词。犹太人认为道代表神的话，也代表了神的能力。神用话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道也代表神的全能、启示和智慧。所以约翰用道这个字，对希腊人、外邦人和对犹太人都代表着统治宇宙和表现神存在的名词，都承认道就是万有本源，是万物之始，也是万物之源。约翰对道这个意义更超过了犹太人，也超过了外邦人的传统思想。他认为道可以代表宇宙本体的能力，又是神的一部分。约翰对道的意义还远超过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传统的思想。约翰认为道就是神的一部分，这个道被拟人化，而且他就是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就是那独一的永活之道，他是永恒的，他具有位格，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道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存在，他是万物的创造者，而不是受造者。道与神同在，同在的意思就是靠近，很亲密的意思，表达了道跟父神的亲密关系。这个关系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永恒之中存在的。道就是神，指的是神的本质神性，他拥有一切神的属性，所以道就是父神怀中的独生子，他跟父神有一样的神性，但是跟父神有不同的位格，在永恒里跟父神有亲密的同在。约翰继续解释下去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意思就是道穿上了人的身体，道仍然存在，因为道就是神，当他穿上人的身体，也就有了人的本质。换句话讲，耶稣基督拥有神的本质和人的本质， 而且他的神性和人性都是完全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并且保持他个别的本质，毫无减少。耶稣既然是永存的，所以他能够赐给我们永存的生命，又因为他是有位格的，所以我们能够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又因为他的神性，所以他能够赦罪，又因为他的人性，所以他能替我们赎罪。所以在约翰这一段序言的末了第十八节，约翰陈述了父神如何将自己完全的启示出来，乃是借着这个道成肉身的独生子。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总而言之，在约翰福音的序言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约翰给我们指出了七大宣告。第一，这个道是从太初就有的，指出道的先存性。换句话讲，神的儿子在还没有降世以前已经先存在了。第二，道与神同在，指着道的神性地位。与神同在就表示道跟神两者之间的个别性和关系。第三，道就是神，道跟神是没有分彼此的。认识子就是认识神，确信子就是确信神。第四，道是创造的主宰，道和被造物的关系，道是造物主，是创造的主宰，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天父是设计师，只是造物过程的媒介，由于只是造物者，当然他也有权管辖被造之物。第五，道是生命的源头。约翰说明了道和人的关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也是生命的源头，他来带来生命，也是人类的光，带给人永生。第六，道进入人间，成为人的一部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第七，道是神的独生子，名叫耶稣。透过耶稣的启示，人才能够认识父。总而言之，道就是成了肉身的神。这里也解释一下，独生子，独这个字在约翰福音一共出现了四次，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十八节、三章十六节、十八节。独是代表独特的意思，独特不是单独的意思。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这个字用来形容以撒，以撒并不是亚伯拉罕的独子，所以借着这个字指出以撒的独特之处，因为他是应许之子。同样的，独生子这个字，独生是指耶稣的独特性。总而言之，约翰以道来做福音的序言，讲出了这伟大的真理，指出道就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形容耶稣的先存性、永存性、神性。耶稣是生命的主，神的荣光、真理和恩典的化身。他来到世人中间，将父神显明给人看见，人只要面对耶稣，就如面对神一般。接下来我们也来解释一下耶稣先存性的意义。耶稣先存的真理早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就已经表明了。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主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就表明耶稣的先存， 他还没到世界以前就已经跟父神同在。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面，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就是讲到初期教会对耶稣基督先存性共有的信念。耶稣基督是先存的，是神也是人，是至高的。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那里记载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意思是说，他本是神，但是不以为自己与父神同等，是一定要坚持的。所以他不坚持，他放下。他放下哪一方面的同等呢？就是下一句的反倒虚己。虚己的意思就是倒空自己。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倒空自己什么东西，所以虚己的意思就是下一句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也就是说，是主耶稣自我舍弃和自我限制。耶稣把原来跟父神同等的地位放下来，成为一个人，甚至于成为一个奴仆。他没有减少一点的神性，而是以原有神的本质加上了人的本质，所以他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主耶稣甘愿把一切神的本质、荣耀、特权和至高的尊荣隐藏，道成肉身，在卑微的人样式之中。他原来是在高天的尊荣之上，却甘心屈尊服旧，来到我们中间，为了是拯救我们。他取了奴仆的形象，经历了最大的卑微，受尽了侮辱。他的一生里面越来越卑微，直到他在十字架是他最卑微的低点，定死复活以后再被升到荣耀之中。所以在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主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之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的一生顺服神的要求，从事父的使命，完成了父交托他的责任，完成了天父要他的工作，所以他求父神恢复他原有的荣耀。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节，保罗写着，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与父神本来就是同荣同尊，他先降卑后升高。除非我们愿意认同耶稣的卑微，我们永远也不会享受到他的升高。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工作是三位一体共同拯救的工作，父神设计了拯救的计划，子神完成了这个工作，圣灵把这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道成肉身的基督不单是在创世以前已经存在，而且他是先存的，永远存在。他太初的时候就与神同在，而且他就是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 你为了爱我们，你从天上降杯来到地上，你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为了来拯救我们。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你就是那位神，让我们认识你把救恩带到世上，让我们认识当我们接受了你就得到永生，当我们看见了你就如同看见了父神。借着基督耶稣言语行的课程，让我们弟兄姐妹认识你更深，爱你更多，来做你的门徒。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